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绝望，第二个是欧盟取消150欧元小额包裹免税，第三个是爱泼斯坦文件海啸冲击美国两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3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那么第一个，法新社报道，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11月13号达成一致，取消150欧元以下包裹的免税政策，目的是遏制中国电商平台的商品涌入欧洲市场，比如 Temu 和西音。那么这项决定还需要欧洲议会最终批准，那么预计最早会在明年的一季度开始实施。那么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去年进入欧盟市场的小额包裹数量达到46亿件，比2023年翻了一倍，90%来自中国。除了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之外，欧盟还决定从明年年底开始，对每个包裹征收2美元的处理费用。美国今年5月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包裹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中国跨境电商非常依赖这个，一个是低价，一个是免关税的运营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这种生存模式将难以为继。这是第一。第二，美国民主党11月12号公布了一批这个金融家爱泼斯坦的新邮件。其实不是新邮件，新公布了一批他的邮件，只不过这新公布出来，所以叫他新邮件。那邮件内容显示，爱泼斯坦在通信当中提到了川普。那么新的邮件引发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刻意选择性的披露信息，于是呢，共和党随即公开了超过20000页其他爱泼斯坦的相关文件。那么由民主党最初披露的文件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爱泼斯坦和他的长期伙伴叫麦克斯韦在2011年的一段通讯往来。那么当时爱泼斯坦和川普已经分裂啊，决裂。那么此外还有2019年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执政期间和记者沃尔夫的往来信息。那么爱泼斯坦在2011年4月2号写给麦克斯韦的邮件中说，我希望你意识到那个始终没有发生的川普就像不叫的狗，曾经和他一起在我家共处了几个小时，但此人一直没有被提到过，包括警察局长等人，我75%确定了。那么麦克斯韦当天就回复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那么民主党就隐去了这个爱泼斯坦受害人的名字和他的邮箱地址。那么其实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朱福尔。朱福尔是爱泼斯坦案件的一个指证人，他今年年初自杀身亡。那么朱福尔当时作证说，2000年他那个时候只有10几岁，当时是在海湖公园的水疗中心工作，他被麦克斯韦尔招募，并且被爱泼斯坦贩卖给其他的男性。那么目前不清楚爱泼斯坦说川普和另外一个人受害者在他另外一个人在他家待了几个小时是指什么时候。那么民进党议员格里哈尔瓦昨天宣誓就职，他随即成为第218个签名。那么签名之后呢，从而呢就强制众院就公布政府对爱泼斯坦调查文件进行投票。那么现在已经确定投票的时间是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1月17号。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今年5月司法部官员通知这个川普他的名字出现在爱泼斯坦的文件当中。 那么最新披露的邮件还包括2019年川普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埃伯斯坦和班农，班农原来是这个川普的一个顾问，和埃伯斯坦和班农的一段通信往来。那么当时川普会见了安德鲁王子，埃伯斯坦在给班农的邮件中写道，我回想了一下，指控安德鲁王子的受害人来自海湖庄园，就是讲的是就是那个女孩啊。那么班农回复道，真不敢相信，竟然没有人把你当成其中的关键纽带。说明什么？说明班农也啥都知道。那么埃伯斯坦讲的那个受害者就朱富尔，朱富尔在起诉安德鲁王子的法律文件中指控埃伯斯坦强迫他和安德鲁王子发生性关系。那么这个案件是2022年2月以未披露的财务条件达成和解。那么公开的另外一幅邮件当中，埃伯斯坦在2019年写给沃尔夫的邮件是这么说的，他说，川普说他曾经要求我退出，我其实从来没有成为过会员，就是海湖庄园的那个俱乐部啊。他当然知道那些女孩的事情，因为他让基斯莱恩助手。这是第二。第三，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副局长西恩11月13号宣布， ICE 和佛罗里达州执法部门10月25号在佛罗里达州展开联合执法行动，为期10天，总共逮捕了230名移民。那么10月 ICE 在德州休斯顿地区进行了叫雷斯联合执法行动，10天逮捕了1500名移民。那么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和德州的州长阿伯特都支持川普总统强硬的移民政策。那么这两个州都和 ICE 签署了合作协议，允许当地的警察参与移民执法，包括确认和移送涉嫌非法移民的人员。那么独立研究机构政府记录查询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的7月27号 ICE 拘押了57000人，其中有4万多人没有刑事犯罪记录。那么另一方面，美国交通部11月12号表示，加州已经吊销了17000多张发给移民的商业驾照，商业驾照就是卡车驾照。那么今年4月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要求对卡车司机的英语能力进行严格的要求。美国卡车司机中移民比例非常的高，有中国人，有南亚裔，有拉丁美洲裔，他们的英语能力普遍都不太好。那么川普总统的严格要求英语能力，就是把他们从空卡车司机的岗位赶走啊。那么10月份美国交通部停止向加州拨付4000万美元的经费，原因是加州在颁发商业驾照的时候违反了对卡车司机英语能力的要求，那么加州就吊销了17000多张移民的商业驾照。之后美国交通部还要求加州吊销更多的移民的商业驾照。那么此外，川普政府9月发布新的规定，今后有3类移民签证持有人可以获得商用驾照，他们包括 HRA 农业季节工、 HRB 非农业季节工以及 E2 投资者签证。交通部估计美国现有的20万非公民持有商业驾照，那么其中只有1万人符合新的规定，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会被赶走啊。第四，加拿大广播公司10月13号发文分析加拿大卡尼政府的移民新政策。第一，留学、工签、永居这个路线，这三条路线大幅收紧啊。那么明年国际学生的名额会从每年的 34.6 万砍到15万，砍一半。那么明年工签，也就是工作签证的名额，从36.8万砍到23万。那 那么明年到2028年把非永久居民的比例压缩到全国人口的 5% 以下，也就是208万，比目前的296万非永久居民减少88万。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经济类的移民占比提高。明年开始，加拿大每年接收永久居民当中，经济类移民的占比将提高到 64%。 第三，明年到2028年，家庭团聚比例从 24% 降到 21%， 庇护申请从 14.8% 降到 13%。 第四，省，各个省，省提名的配额大涨 70%， 从2025年的 5.5 万提高到2028年的 9.25 万。那么法语申请配额从今年的 2.9 万提高到2028年的 3.5 万。那么掌握移民政策可以大幅的提高在加拿大居留的成功率。祝大家好运。所以大家知道这中间有什么改变。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卓斯11月13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黑客今年9月利用安卓斯公司的编码工具对全球30家机构发起了网络攻击，并且入侵了其中4家，那么窃取了敏感数据。安卓斯的编码工具名为克劳德，业界称为最正直的 AI 机器人。中国政府的黑客通过诱骗的手段使克劳德误以为正在为一家合法的公司执行网络安全防御任务。那么中国的黑客还将攻击请求拆分成很多小任务，通过克劳德的安全防护机制。那么在这一波网络攻击当中，克劳德自动完成了 80% 到 90% 的攻击任务。那么这起事件被认为全球首例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动化网络攻击的案例。彭博社8月18号报道说，中国政府的黑客利用克劳德对越南的电信系统和政府系统发动了长达9个月的持续攻击。安卓斯9月5号宣布禁止中国实体控制 50% 以上的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使用克劳德提供服务。那么这是第五、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维新会11月13号召开了宪法修改条文起草协议会的第一次会议，这就标志着日本修宪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进入了起草条文的阶段。那么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不保留海陆空军的战争力量，并且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主张删除宪法第九条，把自卫权和国防军明确的写入宪法。自民党主张保留第九条，另外再增加一条，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不管是哪一种修改方式，届时日本将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此外，执政联盟还要起草设立紧急事态条款，条款规定在发生地震、战争等国家危急的时候，可以延长国会议员的任期，将国会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统一交给内阁行使，这就等于暂时体制，也就是正常国家的表现。自民党和维新会10月签署的执政协议当中规定，要在2026财政年度之内将增加紧急事态条款的修宪草案提交给国会审议。那这个进程就开始了。第八、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外交部长，日本外相茂木敏充11月12号在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强烈要求中国回应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斩首言论。茂木敏充指出，薛健迄今多次发表了不妥当言论，有关表现令人遗憾， 孟敏聪说，已经强烈要求中国为了不要影响日中关系而妥善应对。高市早苗10月7号在众院质询时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并且伴随武力攻击，有可能被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薛建第二天深夜在推特上发帖说，高市把脖子伸到不该伸的地方，那种肮脏的头颅应该毫不犹豫地斩掉。那么薛建的言论引起日本社会的强烈不满，执政自民党要求政府把薛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驱逐出境。那么中国国台办警告台湾处理涉台问题慎之又慎。今天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了日本驻华总领事。另外，日本政府最近开始讨论一项象征意义深远的改革，就是把日本自卫队的军衔改回战前日本军队的称呼。那么这件事情影响是蛮大的。那么二战战败以来，日本为了摆脱军国主义的阴影，刻意避免使用军这个字眼，所以日本自卫队的军衔名称就是带着不是军队的军队的暧昧味道。那么政府提议将军衔的名称和国际标准接轨，比如现在的一佐就是恢复成为大佐，一位恢复为大位，幕僚长将称为大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讨论的推动正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来最有象征意义的国政方向之一。在自卫队的内部，很多现役军官对这项改革表示欢迎，认为这种改革不仅能够提升士气，也有助于日本在多国防卫合作中扮演更清晰的角色。这是第七、第八。香港明报报道，在香港中文文凭考试今年的中国历史试卷当中，有一个题目要求考生分析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场运动带来的效果。那么香港考试和考评局考试及评核局那么10月12号出版的试题专辑中指出，批阅试卷时发现大部分考生都详细地叙述了这两场运动的负面效果，但是没有写出正面效果。然后香港考评局要求香港的考生写大跃进，写这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面效果。事实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场运动没有任何正面效果。但是中共正在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正在给香港学生洗脑，他还把中共那套叙事搬到香港，装进香港的学生的脑袋里，这就是他干的事情。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13号公布了七个国家建设项目，那么包括能源、矿产、输电这个输电项目，他要把加拿大建成能源超级大国。这七个项目的总投资560多亿加元，可以创造68000多个工作岗位。加拿大九月份还公布了5个国家建设项目，总投资600多亿加元。卡尼说，加拿大拥有世界第四大天然气储量和大量的关键矿产，完全可以成为能源超级大国，并且要把贸易从过度依赖美国转向更广泛的亚洲和欧洲伙伴。这是第九、第十。英国卫报11月13号刊登了对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的专访，卡雷曼斯讲述了安氏半导体事件的内幕。那这件事情是今年9月这个荷兰政府接管安氏半导体之前，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正在把实体业务从德国汉堡 转移到中国，并且出现了解雇员工、调整生产计划、转移知识产权的情况。卡莱曼斯说，如果继续让安斯半导体把业务转移到中国，那么欧洲在半导体领域将会失去独立性，会完全依赖中国。卡莱曼斯指出，荷兰方面没有就安斯半导体的问题向中方让步，他不后悔，他如果需要的话，他以后还会做相同的事情。这是第十一。NHK 报道，日本东京都政府10月13号发布警报，宣布东京开始进入流感大流行的阶段，这比去年的流感季节整整提前了6个星期，这是16年以来最早的流感期。这意味着冬季流感的疫情提前到了深秋时节。那么今年的9月到11月9号，因为流感而停课的幼儿园、中小学达到了1125所，是去年同期的11倍。那么东京都政府呼吁当地民众勤洗手、佩戴好口罩，并且避免人多的场所。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绝望。那么最近呢，关于东北人口的话题不断的在刷屏。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公众号凤雨财经10月13号发文，题目叫人口数据出炉，东北老铁遥遥领先。文章说，随着2024年东北三省最新人口数据公布，一句训练的话迅速冲上了热搜，东北又要少一个班的同学了，学生了。那么黑龙江少了33万，辽宁少了27万，吉林少了22万，三个省加在一起，一年东三省的人口流失了82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而且辽宁自然死亡的人口超出新生的人口22万，吉林出新生儿不到10万，那么出生率垫底，离婚率封顶，死亡率爆表，这人口三杀，一场无声的社会实验。网友调侃说，不生了，不过了，不活了，好像是一个段子，但其实是中国最早交卷的一次考试。东北人现在坐在早市的小板凳上，喝着豆腐脑，磕着茶叶蛋，看全国还在鸡娃，还在996，还在争当优质劳动力，他们已经在终点等我们。别嘲笑东北，东北不是落后，而是提前，提前老，提前悟，提前把现代社会的剧本演完。东北不是落后，而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只不过他们先冻上了。2024年黑龙江出生率3.35%，每一千个人就有3个新生儿，听起来惨，其实是精准。人干啥不要讲讲值不值吗？房子不好卖，教育没出路，工作不稳定，那就不生。别的地方还在算早教班的钱，东北人算的是明白账。既然起跑线都塌了，那就不跑了。离婚率更惨，辽宁有一年离婚率是结婚率的2倍。所以东北的三杀只是完成了一次时代的交接仪式，他们亲手送走了旧工业时代，送走了多子多福，送走了凑合的过日子，也送走了奋斗即救赎的幻觉。他们只是比你更早的看透了题，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生育不一定有回报，婚姻不一定有意义，于是他们交了白卷，并且顺手折成纸飞机。非常棒的分析啊！人口即国运，东北不是落后，东北是先到。 那么《纽约时报》10月14号发表高宇深的专栏文章，题目叫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主题我特别声明一下我们借用了他的标题。文章说，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周一的早晨国歌从小学操场飘过街道，银杏树、花盆和爱国标语让这个城市看起来秩序井然。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当今中国人生活在奇怪的悖论当中在国际上中国看似强大，它是美国在塑造世界能力方面的唯一对手。习近平和川普宣布贸易休战，进一步的强化了这一叙事，而这种强硬的外壳在中国国内却被戳破了人们对经济和个人前景的绝望无处不在那么对于这种国家自信和民众疲惫之间的反差，中国人用这个成语来概括，叫外强中干这种情绪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随着经济下行、收入减少、机会枯竭不断的累积在社交媒体上，人们讨论的不是国家实力，而是失业、降薪以及撑过下个月的能力曾经随处可见的民族主义激情，如今被生活压力压得越来越低北京对外的强势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未来为代价，过去几年对民营企业的整肃摧毁了中产阶级赖以维持稳定工作和收入，而国家资源却源源不断地投向了电动车、太阳能和造船业等所谓的战略领域，稀土供应链的全球霸权背后是国内空气和土地污染的代价。换句话说，国家想更强大，民众却只能更辛苦。这种情绪正在迅速的扩散。最新的五年规划明确显示，政府打算继续压住国家实力，而不是民生。人民日报今年四月发表了一篇社论，点破了核心逻辑。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承受长期斗争的代价。但民众的反应是愤怒的。有人在网络上直言说，赢贸易战意味着准备牺牲一部分人。帖子很快被封，但讨论并没有消失。更深的危机来自经济结构本身。去年失业率高得让政府不得不修改统计口径。两亿人活在不稳定的零工经济里，没有社保，没有未来。房地产崩塌让中产财富蒸发，消费被迫收缩，经济螺旋式的陷入通缩。人口继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只因为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无力感正在侵蚀社会底线，心理问题上升，随机暴力事件增加，贫富差距加剧，每一个社会裂缝都在提醒人们，支撑这个国家的原有契约正在瓦解。中共几十年来和民众约定，你们听话，我让你们过得更好，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政府已经不再兑现他的承诺。北京当局当然意识到这种不满，对过度悲观的内容审查扩大，官方的舆论引导更加频繁，但是越是这样，越显示统治者的不安全感。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中国梦，如今在中国官方叙事当中逐渐淡出。因为他已经无法提供情绪价值，国家越强势，社会越疲惫，国际舞台越高调，普通人的未来越暗淡，这就是今天中国矛盾的现实。 一个向世界展示力量的国家，却无法说服自己人民的继续相信希望。外界看到的中国和中国人正在经历的中国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叙事。这是这篇文章写得很棒，所以我特地要分享给大家。在这个宏大叙事的假象之下，中国老百姓他们到底经历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在媒体上看不到啊。那么有一件事情啊，今年11月2号傍晚6点，一名33岁的外卖员在湖南的湘江大桥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作家刘小海是这样描述这件让人伤痛的事件：湘江大桥的晚高峰，33岁的外卖员电动车停在桥边，屏幕还亮着，他站了5分钟，然后纵身跃入江中。妻子李娟赶来时只看见了警戒线，未送完的订单，还有那份给老住院老人买的早已凉透的小米粥。他的绝望藏在三条线索里：手机备忘录记着生活的负重重负，换电瓶480，女儿幼儿园学费1800，还差500交水电费，每一笔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身体早已经报警，半年前查出腰间盘突出，只能靠高药硬扛，可是他也不敢停一停。房贷、家庭开销没了着落，压垮他的最后几根稻草是事发当天的连续重击。中午送麻辣烫迟到8分钟，顾客暖心叮嘱雨天小心，平台却铁面无私的扣了2元。下午得知女儿发烧请假被站长呵斥，只得拜托姥姥去接。送餐途中被私家车剐蹭，对方辱骂着踢翻餐盒，他蹲在地上捡洒了的饭菜，肩膀止不住的发抖。他在给妻子最后一条微信写尽了他的无奈：我撑不住了，下辈子再也不做外卖员，也不娶你，让你受苦了。他甚至协商好了房贷宽限，却没有熬过这个傍晚。那他只能说，他那只他说过跑50单就买的烤鸭成了妻女永远等不到的承诺。没有人知道他站在桥边的那5分钟他在想什么，是女儿的笑脸，还是算着永远还不清的账单。他不是败给了某一件事，而是无数的细碎的压力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就像无数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绷到极限的弦终于在某个瞬间断裂了。这就是普通人，这就是中国的普通人，他们面对的生活，他们面对没办法排遣的压力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很久没有讲这类的话题啊，我不愿意讲，因为好难过，坐得不舒服，但是我又不能回避，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我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的宏大叙事其实都是骗人的，真正有价值的是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才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本质的意义。普通人的柴米油盐顾不到，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值得存在。情况：河南驻马店城头已经10个月没发工资了， 可是就这样没人敢走，因为外面比这更差。OK， 十个月没发工资，还会更差啊。观点：中共治理下的中国人常常让人有种幻觉，二十几年的强国富民仿佛还历历在目，这么快就变成外强中干的祖国了吗？强国富民什么时候富过？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老百姓什么时候富过？我就没见过老百姓富过。中国老百姓从头到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就是垃圾荒，没停过。只不过你不在社会底层，你不知道而已。中国的社会底层，他们一直就是这样饥荒着啊。上面的人当然，上面的人你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啊。观点：东北人看的的确开，我认识很多东北老哥都说，人要是自己活得不开心，就别硬去做那些没必要的事，大局跟你没啥关系，你就是你，活明白点就行。说得对啊。情绪特别赞同王老师对东北的观察，我身边常常有人说东北人怎么地怎么地，我说他们是先驱者，他们很多年前就直播和烧烤了，你们才开始几年，我真想去看看。 OK， 情况：从2026年1月1号起，新能源就电动车吧，加征一半的购置税，看来中共是真没钱了，完完全全都刮地皮。嗯，我觉得所有的优惠都会取消，为啥？很简单嘛，叫什么？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你还有税收优惠，那不是政策正好相反吗？情况：我曾经在上海市统计部门，习近平接手前，上海的所有企业数据先汇总到自己做的单独统计局的平台上，都是真实数据，而且我们会经常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上报给区领导，区领导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走访和修改性的把中央下来的政策因地制宜，尤其是陈良宇在位期间，习近平接手之后，上海市统计局统计平台就被彻底取缔，我们所有的企业数据直接上报给国家统计局。那么好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彻底的史上雕花工程。习近平就擅长干这种事情啊，看见没有啊？情况：以前和一个安徽民企老板合作，我们的项目他投100多万，然后给他所在的县里上报投了1500万，县里直接计入当地的 GDP。他说他们那的老板跟政府一直就这么干，100万变1500万啊。观点：中国有句名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啊。如果你是好的，香港人、台湾人自然不会有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的专制独裁、撒谎成性，人家才会疏远你、讨厌你。就像最近香港考评局紧跟共产党叙事，企图美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这样的香港政府，身为香港人，我从心底里鄙视他、厌恶他。中国人、香港人不需要这样的政府。就像习近平就改文革，文革的描述大家记得吗？习近平改教科书，习近平改中共党史，说什么文革是什么探索，艰难的探索，他讲的艰难探索，他自己文革中倒了霉，他还艰难的探索啊。提问：经济数据加速下滑已经几个月，今天十月份的数据出来更糟糕，房地产、制造业、基建投资都在加速下跌，请王老师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是不出刺激政策兜底？以往至少会降息，现在是政策资管高科技了吗？降息没有用啊。现在降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降息你又不可能零利率，一年期的利息剩下多少，你再往下降的结果是 这个银行的息差会越来越窄，因为下面不能动，你要降的话，降上面的话，那银行的息差不就更窄了吗？银行息差窄，它本来现在是亏本经营，所以降息不可能降。还有什么？降准，本来贷款都贷不出去，你还降准？你降完准之后，他拿到这个钱又存回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有个超额贷款，就他只能这样存回去，没有用。所以实际上从目前情况来看，通缩不是中国解决不了的。其实所有的中央银行都害怕一件事情，通缩。现在中国就是通缩，人民银行不认账，人民银行不认账没有用，为啥呢？因为通缩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货币政策能解决通缩的问题。通缩的问题就你解决通缩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把货币发到市场上去，就是大水漫灌。通缩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大水漫灌。大家要知道一点，中央银行向市场发行增加货币供应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有人愿意背债，有人愿意借债。只有在有人愿意借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才能发放到市场上去。那如果没有人愿意借债，中央银行给贷再多的钱，商业银行也只是放自己兜里，它贷不出去。所以实际上我们前天的专题讲过这个问题。人民银行实际上现在已经投降了，啥意思呢？他没有办法解决通缩的问题。所以你说什么这个数据都在加速下跌，他怎么不出这刺激政策？要说出刺激政策，从前年的下半年就要出了，一直吹到现在都没出。为啥？没有政策呀。你出什么政策？你给我讲讲。增加基建投资，基建投资现在项目都拿不出来，为啥？基建投资干了多少年？干了二十多年，一年几十万亿，一年平均有20万亿的基建投资。你想想看，你什么不盖完？什么都盖完了，你是还能盖基建？没有基建投资了，所以基建投资没有了，那你还能干啥？货币供应增加不了，你看，中国政府没有办法了。所以不是他想干，第一没有钱，那只能出政策，政策又没有效果。现在在现有的国家的框架下，现有的政治体制的框架下，没有办法。我没有看出来他有什么办法啊。情况2023年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关进西南某监狱一年，主要是踩缝纫机，外面的厂家需要给员工发工资，而一个监区最年轻最能干的囚犯每个月到手600-700就顶天了。往往一个监区也就几个人，大部分人每个月完成任务发300，监狱里无论是宿舍还是厂房都没有空调，因此他可以用其他厂无可比拟的低价拿到订单。从去年到今年，订单少了很多，非常多，而且个别业绩差的监区停工休息5-10天的样子，美其名曰原料不足，但应该是订单太少没抢到，国内经济可见一斑。也就是说，监狱这么低的成本，这么低的代价都拿不到订单，那你外头更拿不到。所以你说中国出口一直在涨，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啊，我坚决不信啊。因为如果一个月出口的金额有3000到3300到3500亿美金的话，中国经济日子好过得很。中国日子好过得很，因为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这些制造业应该是非常的畅旺。 他们制造业畅旺，原材料供应啊，配套厂啊也过得好。你现在如果真的一个月有三千多亿美元的出口，现在长三角珠三角能裁员裁成这个样子，工价连20块钱都不到，你什么情况？这骗不了人，工价就骗不了人啊。观点：现在东北小县城商品房一年取暖费2-3千，房价15000，比值是7.7到5。再过些时间，人口更少，房价再降，取暖费不会降，早晚会倒挂，零元购会出现。房价还15000，疯了吧？小县城，不可能。你是说多少钱？多少平方？你15000到底讲的是单价，一平方15000还是多少？多什么情况啊？情况我大舅哥是老党员，这几年不断的被纪委请去喝茶，各种下流手段逼他做伪证，去配合他们整人。他现在也彻底认清了共党的丑恶，深信共党必亡，否则天理不容啊。情况：我们小区被客人殴打的网约车司机报警后，派出所里打人者只拿出400作为赔偿，打人者投诉到平台扣除滴滴司机服务分200，扣封号30天，司机申诉不通，投入到媒体，平台竟然说司机不能和乘客发生冲突，即便乘客有辱骂殴打也不能还手，必须送到乘客的目的地才能报警。可是运价只有1.5块一公里，后来对门的是运管看不下去了，通过关系把他的账号恢复正常。这就叫什么？这就是欺压百姓，欺压底层人民啊！就是老百姓真的好欺负啊。情况补充：东北小县城商品房15000一套，我以为15000一平方，吓我一跳，什么情况啊？这就差不多啊。广东西部某县，粤西穷啊，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限额是3500，住院到了这个数字，无论你好还是没好，都要出院。可以想象有多少人没有达到出院标准。情况：10来年前，你在以前的单位听老医生说，90年代公立医疗单位也经常发不出工资，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分配报分配，我们单位所长接收了几个毕业生，由于医生多工资发不出来，竟然让这些毕业生在家待业，不让上班。后来2001年入市之后，经济慢慢好起来，这些新来的医生早已经忘记以前公立医院真实的生存状况，兜兜转转30年，一切又回去了。实际上中国经济好起来就是01年之后，01年之前有人挣着钱，胆儿大的挣着钱，大部分人都没挣着钱，都还是穷。情况：医院降薪刚刚开始，之前集采药的药费下降，刚刚几天前，所有检查费用CT 核磁共振几乎降价1/2到1/3，直接影响的是奖金，再接下来估计是化验费的降价和手术费的降价，先是影响奖金，最后估计会有一批医院无法开出基本工资。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吗？大家都没钱，医保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医院不降价，最大的问题是就诊率会暴跌，大家都不看病啊。观点：中国政府只给医院解决8%左右的支出，可能连医护的基本工资都不够，其他的全靠医院自己挣，医院大楼还有各种设备都是贷款， 等于要医生伸到病人口袋里拿钱，这种扭曲的关系就是医患矛盾的根本，说得非常准确啊。现在医保亏空，只能用低价低效副作用大的集采药物糊弄病人，医生面临的风险更大，收入更低。本来原来医生是多么体面的岗位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情绪，中国对平头百姓的恶意丝毫不掩饰，没有社会福利帮底层兜底就算了，还拒绝 NGO 强制社保，医疗和教育资源倾斜更是一点不掩饰。这位自杀的外卖员只是众多底层挣扎求生的群众缩影，随着经济的恶化，我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外卖员其实呢，外卖员还好，外卖员压力很大，外卖员压力很大，很辛苦，但是他至少有活干。你就怕你连这个外卖员都干不成啊，那就麻烦了，这就麻烦大了啊。你比如说那个年纪大的35岁打上40边上的那些中年人，那真的你让他去跑外卖他也可以跑，但是没有像你小年轻这么能跑啊，那真的是你跑爬楼你试试看哪爬得动。你要是有车跑个滴滴还好，你要是没车那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有些车不有滴滴，有些车他不收的啊，超过某个年限不收的。情况我是厦门人，去年卖掉了唯一的房子租房住，看着厦门房价一年又跌了20%。情况厦门本地人，23年把控制的住宅全抛了，这两年已经跌了40%。本地银行纷纷给关不上本息的住宅按揭贷款客户做贷款重组延期。现在就是这样，只要能够有机会恢复，都不断贷啊，都不给你断啊。情况厦门搞了一座香山港游艇码头，旁边盖了一堆别墅，无人购买，也无人居住。码头停放着屈指可数的小船，厦门人生活水平还没有到玩游艇的程度，却死要面子，搞这种毫无经济效益的投资。中共就是盲目上马，乱上项目，搞一堆样板，面子工程，摆拍，然后烂在那里，负债500万亿，等待的是破产而已。OK， 在福建做机械工程，整天打样一套图纸，白来想，只做一台样机，很惨淡，天天加班还降工资。观点：东北今天的现状是人祸。想想上个世纪30-40年代是何等的风光，过去十几年对东北歧视的政策，每个东北人都是一句被罚站来诠释今天的现状。我想如果长期以往真的可能会出现人心思变，早于西藏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东北啥都有，有粮食，有工业，啊，有人口，而且东北的这个人口，他的教育程度还是很高的，啊，所以啥都有，结果给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啊，以前闯关东讲的是啥？闯关东就是逃难到东北去，找饭吃，叫闯关东，啊，说什么样的好地方？到了共产党的手里都会把它变成什么千里赤地啊。情况深感底层人的无奈，我生意失败，无奈和绝望和这个外卖小哥一样的心情。现在在韩国虽然辛苦，但工资一天1000元，活得有希望，希望国内的兄弟想办法出来。说得好。观点：共产党不在乎老百姓有没有钱，到底饿死多少人，因为他们关心的是政权是不是在自己手里，就和慈禧一样，不在乎割让多少土地，只要这个国家是大清朝，只要我慈禧是太后，管他多少土地，只要我能发号司令， 只要你们跪在我面前，什么代价都可以。说的对，就是这样。共产党就是这样。共产党要的是什么？政权。为啥？政权值钱，他们能够通过政权捞钱。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是通过政权去获利。这就是中共，为什么中共他们这么多年的政策只有一样东西不改变，就他们是获利者不改变，其他都可以变，其他都可以变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啊。还有一个啊，情况，我是深圳工作的外贸从业者，现在都直接出国了，做不了，做不了，直接外派。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